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屏幕前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愿你们平安。我是休斯顿北区华恩教会的徐正东弟兄，很高兴今天我们一起来在这里敬拜主。感谢神，在经历神的信实以后，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凭着信心愿意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敬拜，聆听神的话语，聆听神的旨意，享受和睦同居的团契。当大家在一起高声赞美主的时候，心中就充满合一敬拜的喜乐，彼此受到激励，大得神的光照。你相信神的光会照亮你吗？这幅照片是三周前祝牧师正道结束后回到座位上我抓拍到的瞬间。我看到这一位神忠心敬虔的仆人在正道以后仰脸向神交账，向神祷告，向神谢恩。神的光就这样照在他的脸上，他就在这个座位。我就想起约伯记22章26到28节说，你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这是我对祝牧师师母的祝福，谢谢你们的榜样。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若没有爱。过去十三周教会的讲台一直是关于士师记，关于血腥杀戮，关于顽梗悖逆，关于我行我素。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心中也不认主，个人任意而行。上周未传道的信息说到，就算来到主耶和华神的面前，弟兄残杀这样的事，也就是要耶和华神盖个章表示同意而已，并没有求问神的意思。这就让我联想到我上一次正道信息里面讲到阿尔南和亚劳囊弟兄彼此相爱的故事，我就想到我们需要来更深的了解爱，以便我们可以活出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颂赞你的圣名，你的名字是耶和华救恩，你是救主，你是弥赛亚，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是爱。我们要赞美称颂你的名。主啊，我们更愿意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像你爱我们一样彼此相爱。求主你来高抹不配仆人的口，把你的话语和真道传讲得清楚，让听到的只听见你的道。也求圣灵大大做工，打开我们的心门，聆听你的声音，反省悔改，和睦更新，播出真理，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一起来诵读。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段经文被引用的最多，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尤其是在婚礼上，证婚牧师常常引用这个经文来教导夫妻应当怎样的彼此相爱。我们从文字上来讲啊，这一段的文字确实是被堪称为爱的颂歌和爱的赞美诗。作者是使徒保罗，他浓墨重彩，可是保罗的原意是要写一篇爱的颂歌吗？是要写一篇爱的赞美诗吗？从上下文来看，恐怕不是，不完全是。那么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哥林多前书的成书背景。从书名来看，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就是叫前书。保罗为什么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呢？哥林多又是什么地方？这是维基百科上面的哥林多的远眺的景象。哥林多是一座历史名城，在主前146年就被罗马人屠城毁于一旦。使徒行传18章记载，保罗约在主后50年代从雅典来到哥林多。当时的哥林多已经由罗马皇帝凯撒重建了将近100多年，相当繁华，人口约有65万，跟今天的拉斯维加斯差不多，是名副其实的大都会。由于是港口城市，又是罗马的殖民地，哥林多也是一座移民城市，各人种的居民都有。哥林多这个城市在当时提起来颇有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意味，因为当时哥林多拜的神是爱神阿弗罗狄忒，这位爱神还有个罗马名字叫维纳斯，没错，就是断背的那一位，我就不上图了，不做害羞的事。传说他还有个著名的儿子叫丘比特，打小就调皮，拿个弓箭到处乱射。请注意，这个管爱神的管的是情爱，原文是 eros， 是性爱，是生育的。哥林多有着最大的拜爱神的庙，在最繁华的时候里面有上千个庙祭。想象一下，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每天在大街上走都要祷告说，非礼勿视，非礼勿视，主啊，看见第一眼不是我的错，求你不要让我再看见第二眼。由此可见当时的文化对哥林多教会的影响。 Corinth 这个名字今天翻译作科林斯，在建筑史上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做科林斯柱式，那叫一个精雕细琢，美轮美奂。小小的这样一个细节就可见当年哥林多的繁华程度。和合本的译者把它翻译作哥林多，是不是有一定特别的含义？我猜是不是想做大哥的人太多，像树林里面的人一样多，所以简称哥林多。张永信牧师在他的解经书里说，哥林多教会其实是问题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在一些真理上模糊不清，甚至是不得要领，甚至是走火入魔。其实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也是今天教会需要对付的问题。下面这个地图的红圈里面就是雅典到哥林多的距离，也是哥林多的在这个地图上的位置。那么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又是什么关系呢？保罗刚刚到哥林多就遇见一位基督徒的夫妇，叫做雅居拉和百居拉，简称拉拉夫妇。拉拉夫妇跟保罗是同行，也是制造帐篷的，他们就同住同做工。每到安息日的时候，拉拉夫妇就手拉着手跟保罗组成了三福小组，他们去会堂向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传讲福音。不过并不顺利，犹太人不但拒绝承认耶稣是神应许的， 基督弥赛亚还抗拒亵渎毁谤，气得保罗抖掉身上的尘土对他们说，愿你们的罪归给你们，与我无干，我要去外邦人那里了。于是保罗开始向哥林多人传福音，一传十，十传百。保罗因着主的异象在哥林多传了18个月的福音，所以哥林多教会基本上就是保罗和同工一个三福一个三福做出来的，这就是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保罗离开哥林多教会以后，听说哥林多教会一些非常不好的言行，什么收了继母之类的事，特别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所以哥林多前书其实是教导怎么样活出真理，也就是基督徒教会的生活指南，当怎样不当怎样。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一看，在这一本基督徒教会生活指南的书信当中，整整一篇的篇幅，作者要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活出什么样的真理，它的深层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节一节来看经文，这前三句的经文结构都一样，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字句，我用红色把它打出来，就是却没有爱，也可译作说若没有爱。若表示假设，若有就是本来没有。那么这三句经文可以这样来诠释，就算我可以说各种方言，甚至会说天使的语言，若没有爱，我就跟只能发出单调刺耳响声的锣和钹一样，没有什么用。鸣的锣响的钹在这里翻译上是一个对仗的结构，这个结构呢，锣本身是希腊原文是铜的意思，就是泛指铜器，引申为注重形式的宗教行为。记得前面他在会堂里面讲的时候，有人跟他辩，会堂里面那个乌里啊啦的声音，每个人都不相让，都在说明自己的道理，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某些议会里面争吵的时候那样，你根本就听不见他在讲什么，但是你听见他哗哗哗哗，单调没有意义。这三节经文其实可以这样来理解，就算我能像先知一样讲道，就算我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就算我有各样的知识，就算我有100%的信心，甚至可以移山，若没有爱，我也算不得什么。就算我把所有的都卖了，买成食物周济穷人，甚至把自己的身体都献出来并广受夸赞，若没有爱，对自己还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把自己的身体都献出来，可能是人行得出来最大的善行，叫做舍己。这里说的好处是指灵性上的好处，不是广义的得到回报的有个好名声的那种好处。叫人焚烧，这里是一处难解的经文，焚烧的希腊原文是赞美，是夸耀的意思，引以为自豪的意思，在这里引申为为了得夸耀，也是暗示一种宗教行为。 Message 的版本直接意义为 even go to stake to be burned as a martyr， 焚烧自己成为殉道者。因为当时保罗在传讲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受死的救赎福音的时候，有人不屑一顾反驳说，钉死十字架不算什么，还有人被焚殉道呢。所以保罗特别生气。这三句假设的经文都是表达一个意思，就是爱要表里一致，行为言语上的表现出来要跟内心的爱一致。若内心没有爱，行为上的美善是假的，是带有目的的。保罗在这里的手法是以假设来谈爱的超越性，也就是说爱是超越言语和行为的。反过来，若有爱，你的言语和行为上一定会表现出来。那么在这里表现一致，就是说特别是要因着爱所行出来的言行才可以影响人，造就人。我字还有个我字，我用紫色把它打出来，在这个经文里面三节经文出现了7次，保罗在这里是抛砖引玉，要叫每一个人扪心自问，做神儿女的我是否像天父。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恩赐，不是在于善行，不是 doing， 而是 being， 我是否像 天父一样有天父来的爱，唯有本着爱心来行使出来的恩赐，才会使人得益处，使自己得益处。或许有人会问，如果没有爱，怎么会去做上面这些善行呢？张永信牧师讲过一个故事，叫做《没有爱心的救援》。在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 游船上，游客们都在甲板高谈阔论，一边欣赏落日的美景，忽然传来一声惊呼，救命！原来是一位女乘客拍照的时候退得太边，从甲板上落水了。这时候有一位男士跳进海中，好不容易在船员的帮助下把落水的女乘客救上船来，大家拍掌欢呼，赞叹这位男士的英勇行为。这位男士说话了，他狠狠地问，刚才谁把我推下去的？这是一个没有爱的救援，他是被推下去，被迫而为之的。众人哑却无声。那么这里提到的方言啊，还有讲到知识、信心，还有移山的行异能，这样的能力都是在第十二章里面说到的恩赐。也就是说，十三章的爱跟十二章的恩赐有关系。作为结语，保罗在第十二章里面讲到那些哥林多教会所追捧的恩赐以后，话锋一转，最后一节他说还有一个更大的恩赐，并告诫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么这么妙的道，是不是第十三章里面的爱呢？我们接着读第四节，开头连续涌了两个爱是这样的陈述句，五到七节都是进一步来诠释爱的品格特质的外在表现。就是承上一到三节说若没有爱，而起下的若有爱应该怎样。我们可以这样来读，从肯定的角度来讲，有与弟兄姐妹的关系就是我若有爱就恒久忍耐，我若有爱就有恩赐。从否定的角度来讲，与自己的关系是我若有爱就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我若有爱与罪的关系表现出来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那么这诠释出来呢，结尾他又来一个肯定的角度，就是我若有爱就可以活出真理，我若有爱就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我若有爱就能凡事相信，我若有爱就能凡事盼望，我若有爱就凡事忍耐。第四节，恒久忍耐来定义爱的开始。第七节又以凡事忍耐来结尾，又是一个对仗。这种忍耐恐怕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程度的忍耐之后的结局通常是，我受够了，我再也不忍了，我忍不下去了。这是人的光景。若是没有来自天父的恩赐，没有人可以做得到，要么就是被迫的，被迫忍下去。所以这里是指着主耶稣说的，忍耐是为了软弱的弟兄，是为了建立教会的德行。保罗在罗马书中也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这是在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和十五章第一节。对于忍耐，主耶稣也曾经应许说，凡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包容这个词原有遮盖的意思，圣道神学院的创始人荣誉院长刘富里牧师常常在祝福人的时候做这样一个手势，他说愿主遮盖你，常常是这样，就是遮盖的意思。所以包容是遮盖的意思。今年二月份下大雪的时候，我家请了两位工人来帮助修理，其中一位叫 John， John 有犯罪史，所以基本上是一个被社会弃绝的人，不受欢迎。下大雪后的那一天，我发现他的家 其实就是他20块钱一天租来的那个厢式火车，他的床就是那个铁皮车里面的一个充气式的气垫，有一张很薄的毯子。我就跟莉莉商量说，我们能不能让 John 住到我们家来？莉莉马上就答应说，当然应该，因为至少有暖气，不用受寒。大家都知道那天晚上最低的温度可能零下20度，如果他在那个厢式货车，我不敢想象。所以我们神赐福给我们的新家就成了一个人的遮盖。那几天我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总有一句话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接下来的日子，我和莉莉总会给他一些额外的周记。我基本上每天中午去 Costco 买一个整个的披萨，跟他和另外一位工人一起吃，吃完剩下来的一半，我就会跟他说，我们晚上不吃，这都是你的。他总叫我 Mr. Mark。 有一天我跟他交谈的时候，我鼓励他说，难处总会过去的。他说他经历的这点事儿，跟约伯比起来根本不算事儿。原来他也是一位弟兄。他说他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攒钱去念完他没有念完的大学。我跟他一起祷告，愿神祝福他。直到现在我还跟他保持联系，常常关心他，周记他，感谢神。接着看第8到第10节，这三节经文的开头是核心句，爱是永不止息。然后有一个词出现了3次，其实是4次。哪一个词？对，归于无有。终必停止也是一样的意思。新译本干脆用了3个排比句，讲道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失。这都是用来加强对比核心句，爱是永不止息。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作爱是永恒的。什么是永恒的呢？自有永有的神，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这才是唯一永恒的。哥林多教会非常看重讲道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和全备的知识，甚至会因为喜欢讲道讲得好就拉帮结伙，说我是保罗系的，你是亚波罗系的，你是基法系的。其实心里面说你是基法系的时候，说你什么智商，跟一打鱼的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开篇的时候就说，贵教会又有钱又能讲还会说方言，为你们感谢主。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这里呢其实就在告诫说，若没有爱，这些恩赐都没有用，毫无用处。接着看第11节，是说人在成长，人长大了就不要再做那个 PPT 请帮忙放回来一下。人长大了就不要再小孩子气。你的孩子上了高中，每天还要你叫他起床，你真想对他说别再孩子气了。你的孩子知道走路40分钟去为你买花庆祝生日，你知道他长大了，你就知道他不再孩子气了。灵里的生命也一样，我们一边努力朝着标杆直跑，我们一边忘记背后的成长。可是我们难免会做一些像小孩子一样幼稚的事，难免因为觉得自己比别人多服侍了一点，多祷告了一点，甚至多读了一点经，就看自己比别人强。觉得自己在某方面比别人强的时候，其实都是缺乏爱的症状，这是病得治。我们要来到主耶稣面前，他是大医生，求主来医治，求主添加爱给我。保罗对哥林多人讲照镜子，哥林多人一听就懂，因为哥林多是出产镜子的地方，是铜镜，铜镜里面照 就是模糊不清的。重点在后面，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都只是一点皮毛，到那时就是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就清澈了，清澈透明。主怎么知道我们？我们会像他知道我一样知道他。到那时，这是盼望，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的明白什么叫做爱。第十三节是最脍炙人口的圣经经文之一，套用保罗的否定句式，我们可以这样来解：如果我不信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又复活了，如果我不用从神那里得来的爱去爱我的弟兄姐妹，如果我对基督再来没有盼望，我就算不上是一个得救的人。换句话说，即便我不能说方言，我也没有讲道的恩赐，但是只要我有信、望、爱这三样，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信、望、爱给我们所带出来的是对我们身份的一个确认。我们不是在这里学知识、学恩赐，不仅仅是，我们是要透过知识，透过我们服侍人，提升我们的灵命，让我们真知道神的爱是怎样运行在我们中间。神的爱还有一个表现，就是 commitment， 就是委身。委身怎么理解？神爱我们，他用他跟我们委身了，他献上自己的命，为我们的救赎舍了，又复活。这就是他单向的对人的爱。那我们的委身有没有委给他呢？我们有没有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我们被这个爱影响呢？恐怕我只能祷告说，主啊，我爱，但是我爱不够，求你来补足。是委身，是爱的诠释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当然也知道，爱是行为，是言语，是动作，爱不是一个概念。同样，保罗在这里说的这个爱，其实我们都熟悉，这个爱的概念是阿嘎培。有一个中文的译本把它翻译作爱加倍，特别传神。因为这个在十二章里面有一节经文说，神对人的爱都是带祝福的，那么就是神可以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就是说，如果你不善于讲道，你也没有那种大众人所追逐的恩赐，但是神的爱可以把你这一点点不足补足。怎么补足呢？肢体彼此补足。我不会讲道，我不可以移山，但是有人可以。我不会打扫，我不会割草，但是有人可以。不会因为我的这一点点不足，亏缺神的爱，亏缺神的教会，因为我们有彼此的肢体。鼻子不能对眼睛说你不能闻，眼睛不能对鼻子说你不能看，我们合在一起就又可以看又可以闻，不是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要思想神的爱运行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样子，当是什么样子。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叫若没有爱，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会热衷于，其实这一点跟哥林多教会挺像的，就是追逐恩赐，追逐服事，追逐行为行动，走祷告去，走服事去。我这里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起就是要来思想，我们是因着爱做的吗？如果我们这些服事、这些行为、这些动作、这些言语当中带着的不是爱，那么这些是毫无用处。若没有爱，毫无用处，甚至有时候起反作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 短短的成立了九年，我们在这里成长、经历、服侍，我个人也是真的是投入很多的时间来服侍，甚至有些时候别人可能会笑话我。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家里面有亲人重病，需要赶回去看，那时候刚好是那个飓风的时候，所有的航班都停飞，那弟兄他们要赶回去，就说能不能送我去机场，我说能啊，然后他说是达拉斯机场，我说可以，达拉斯机场刚刚开始飞复飞，那航班可以从那儿飞，那么就开车来回七八个钟头，把他们全家送到达拉斯机场，然后再赶回来。回来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路上，那个时候休斯顿这边还在是乌云笼罩，达拉斯是阳光普照，这里是乌云笼罩。快到休斯顿的时候，那边刚好有点坡，后面是阳光，前面是乌云，我知道我马上就要进到暴雨当中去了。我从那个倒车镜里面看见那个阳光刚好快要落山的那个带有橘黄红色的非常美丽的那个阳光照过来，我心里面我就特别感恩神让能使用我，让这一家人赶上飞机可以回去见他们的亲人最后一面。当然我路上也祷告那个爸爸能够等到他们回去，感谢主。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意念，我知道我后面是阳光，虽然我就要走入乌云，但是我有神的力量，我有神的爱跟我一起。我也知道乌云虽然还在笼罩休斯顿，但是它终将散去，我们终将在神的阳光下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去爱真的是不能算计得失，可能有些部分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上周那个包着手现在已经恢复了，感谢主。其实是里面也是有服侍的故事，那当我看见我那个手的那个伤口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很难受，一方面身体的疼痛，另外一方面我也在责问我自己，神给你什么样的意念你要做这种事。但是神答复我说，你知道小子，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所以我并不后悔，因为神是爱，爱是永不止息。这一句爱是永不止息是承接十二章三十一节的那个最妙的道，也开启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这个爱不是哥林多人拜的那位爱神的那个爱，绝对不是爱上他的继母的那个爱，而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相亲相爱的那个爱，是圣爱，刚才说的阿嘎培，是专指神对人的爱。这个阿嘎培也有爱宴的意思，宴就是宴席，宴席就是神对人的爱，都是带着祝福的。我们那个主导文里面不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他都管，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他都祝福，他都管。有个中文翻译呢，就是说这个爱加倍把这个欠缺的部分神就来补足。圣爱之所以是圣爱，因为它是从神而来，是神专属的，它只会从神而来。我们可以追求，我们可以得到，但是圣爱得到以后是要传承的。所以我今天的那个正道的题目后面有个副标题叫做恩赐、恩慈和恩典。 我们总结一下，恩赐是神按着恩典赐下的能力和智慧。恩赐这个词，我在信主以前中文里面没听说过，不知道它什么意思。英文是 gift， gift 是 by grace， 因着神的恩典赐下来的礼物，不是你原来有的，这叫恩赐。有智慧，有能力，甚至可以移山，甚至主耶稣应许说被毒蛇咬了都没事，你信吗？圣灵随己意把恩赐分给信徒，为要信徒彼此相爱，彼此弥补，同得荣耀。我缺的你有，你缺的他有，彼此弥补，我们就成了一个爱的教会。但是我们得到这些恩赐，要发挥出神的恩慈来。恩慈就是 grace， 发挥神的恩慈才会有神的恩典。所以恩赐必须加上恩慈，才能有神的恩典。信徒要切切地寻求那更大的恩赐，这就是保罗所指示的最妙的道，就是爱，圣爱，阿嘎佩。若有了爱，我们就可以把这种神的恩典活出来。就像主耶稣基督的大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成为社区的祝福光盐，我们说的跟我们做的不吻合，众人会不会因此认出我是耶稣的门徒？曾经有一位姐妹来到我们的教会，好开心，欢迎的时候说了几句感动的话，后来再来了两三次以后不来了。后来我听说，因为这位姐妹是另外姐妹带来的，带她来的那位姐妹是我们教会的，那位教会的姐妹对我说，那姐妹来了几周，深入进去，了解到更多的我们的品格。我们嘴上说欢迎你，我们是基督的教会，我们这里是爱的教会，结果那个姐妹说，你们的那些基督徒还不如我。当然这是她的一管之见，她可能没有机会来更多的认识到我们的爱，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该借这个机会扪心自问一下，我有活出基督的爱吗？我身上的爱有让别人认出我是基督徒吗？还是就是我口中在这里称我是基督徒？这是一个问题，我问我的，神也问了我。我在2月27号的凌晨杂记里面记下一件事情来。头一天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里面梦见三个字非常清楚，叫做 repent, reconcile and renew。我当时梦里面我非常想醒过来把它记下来，因为我怕我忘了，梦里面我就这么迫切的想把它记住，结果我没醒过来，但是我醒过来我还是记住了，我赶快起来把它写下来。 Repent, reconcile and renew， 悔改，和好，更新。如果我们不知道反省自己，不知道悔改，是不会跟人去和好的。如果我们不和好，你是不会更新的。主说，若你心里面还怀着对弟兄的恶念，不要到我台前来。基督甚至也说，那些主啊主啊成天叫我的人，到时候我会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为什么？我都称你是主了，老大，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呢？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扪心自问。所以教会要充满主耶稣的爱，因为神就是爱。如果这里没有爱，这里就不是基督的教会，它就跟聚会跟开会没有区别。我们是教会，我们是神的肢体，这里是耶稣在的地方，是神的爱流淌的地方。我昨天早上一开门，门口放了一个袋子， 回来一看手机，原来是一位天使给我送来的早餐，我特别感动。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在我们中间流动。我希望若恩赐叫我们自大，我们宁愿做彼此相爱的教会，阿们。我们宁愿不要恩赐，我们要耶稣的爱，因为爱是最大的恩赐。请允许我以一个见证来结束今天的正道。在正道神学院的道硕班有一个聚会，我有幸参加在一个聚会组里面，认识了一些同学，其中有几位是要毕业的，有一位叫他特别交代我不要讲他的名字，有一位牧师，今年毕业。那这位牧师，不行，我得讲他的名字，不讲他的名字，他就成了那个人了，是吧？夏牧师，这位夏牧师，他在实习，实习的过程当中，他就有机会认识了洛杉矶一对退休的牧师，高牧师。高牧师跟师母退休以后呢，生活并不是特别的畅快，为什么呢？他们有一个小房子，其中有一间就租出来，楼上的好的房间租出来给一对夫妻住。那么这对夫妻呢都是有工作的，可是在去年那个 pandemic 疫情起来的时候，政府有政策说租户可以不交租金，然后这一对趁机就说，你看我们要守政府的规矩，我们没钱交给你就不交。那个租金其实也不多，800块钱。可是这个牧师呢，就一下子觉得自己被欺侮了，心情就很不畅快。然后呢，那对夫妻又特别的不守规矩，叮叮咚咚，然后那个吃完的东西乱扔，因为他们都是 share 租房，所以就告到法庭上去，希望法庭能够做主。要么让他们交租金，要么如果继续不交租金，就把他们请出去。结果，那对夫妻就做假证，夫妻一起做假证，说这个师母打他。那法庭，你说会判谁？法庭肯定是判牧师输了，而且要赔偿。他们要求牧师师母赔偿他2万块。他们租金800块，他们要求不但不付，还要求赔偿2万块。所以这个牧师判输了以后，特别心情不畅快。那么夏牧师就碰巧结识了这位高牧师，就有一些交谈，就察觉到这个牧师需要关爱，他已经退休了。有一天，这位高牧师就约夏牧师说，能不能来陪我打一个乒乓球？夏牧师说，我不喜欢打乒乓球。他没说，他心里面想，我不喜欢打乒乓球。可是呢，他是喜欢打那个比较运动量大一点的网球或者是高尔夫的。那他就说，好，我陪你打乒乓球，因为他感觉到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关心他。就在那个星期六的早上呢，另外一位姐妹第一次做蛋糕，就带着那个蛋糕来给夏牧师，说请你跟师母来批评我的第一次的手艺。那个夏牧师就把那个蛋糕带着去一起打乒乓球，打完乒乓球特别畅快，高牧师特别高兴，师母也在，然后呢就分享那个蛋糕。那蛋糕一拿出来，因为他放车里，打完球才拿出来，一拿出来那个师母就哭了。师母说，你知道吗，今天是高牧师的生日。哇，夏牧师说，我没想到神就是这样的来使用我，就把这个爱传递出去。大家觉得故事快完了是吧？没有。有一天夏牧师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感动，因为他知道了这些事情。有个祷告，他说，神说要我捐这个树这个树这个树多少多少钱。然后夏牧师说，哇，我也没拿工资的人耶，多了点吧。然后他把钱包里面的全拿出来数了一遍，还是不够数，还是不够神给他的那个数。他还是觉得应该顺服，回去跟师母商量了一下，就又去银行提了款出来凑够那个数， 就去捐给那个高牧师。高牧师也是当场就落下泪来，因为那个树刚好是高牧师有一颗芽要种植，那个种植芽的需要的那个医药费全部加起来就那个数。夏牧师分享 这个故事，我特别感动。我当时就说，我现在就要来为你祷告，因为我看见那个神带领以后他的顺服，神就成全在一个特别有刚需的高牧师的身上。他没有那个钱来做那个种植牙，大家都知道种植牙是保险不管的。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顺服在神的这个 呼召里面，我们就可以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神要我们去服侍的人，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件服侍的事情提升我们自己的灵命，我们的彼此相爱就落在实处。愿我们的教会成为这样爱在流动，有基督的爱充满了教会。我们一起低头。主耶稣，谢谢你，你是爱，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谢谢你，你是有恩典的主，你的爱永不止息。若恩赐叫我们自大，我们宁愿成为彼此相爱的教会。愿你来让我们充满你的爱。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团队。